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每周两次的出航。今天星期六呢，是本周的第一次出航，我是您今天的航行伙伴于星田。今天呢，我们无限飞行号要推荐您吃一个冬季必吃的食物。这种的食物呢，在冬天啊是非常的当季啊，您猜猜看是什么呢？好了，我要说就是枣子，冬季的枣子。那么为什么要推荐冬季要多吃枣子呢？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一日吃三枣，终生不显老。在中医的眼中呢，这个枣啊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性味甘温，而且呢是属于温热之物。这个枣子呢，它的食用率极高啊，整个枣呢都可以吃，而且呢它的储藏性能也好，容易储藏了，还有呢糖分也丰富，所以呢常常被选作冬补的热门食材。不过啊，吃枣子呢也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哦。今天我们也来谈谈呢这个冬季吃枣的好处，而且呢也来谈谈呢有什么是我们吃枣子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先说呢为什么要推荐吃这个冬季的枣子啊。因为在传统的医学呢就认为枣子呢是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是冬季上佳的滋补品。民间呢也流传五谷加小枣，胜似灵芝草等等的谚语，也就是呢恰恰说明啊这个枣子它的养生价值。那么从这个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冬天吃枣啊有以下的好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维C的含量高，维生素的含量极高，可以呢缓解干燥和疲劳。比起夏天呢，在冬天里啊，我们都更愿意吃暖和的食物，于是呢就忽略了水果的摄入，导致于容易缺乏维生素 C。 这个鲜枣呢，它的维生素含量呢每100克就有243毫克的维C啊，大概呢是柠檬的11倍，所以呢有这个果中维C之王的称号。说说呢我们普通的成人呢每天的维C所需呢大概是100毫克，那么呢大概补充44克带核的鲜枣，两颗大的或者是三颗中的尺寸的，又或者呢是4颗的小枣，都能够呢满足我们一天的维C所需。此外呢，酸枣的维C呢含量是高达每100克有900毫克，哇，是其他的一些鲜枣的2到3倍。所以你说枣是不是个好东西呢？再说一个枣的好处，就是富含铁元素，帮助血液的循环。大枣含的铁元素呢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包括呢在病后啊体弱或者是贫血的人，以及呢冬季手脚冰冷的女性呢，女生们呢都非常适合用枣子来调理身体。红枣呢多指一些干的枣子，相较于鲜枣而言呢，它的维C含量呢是比较低一点点的，但是呢在铁含量呢却反而呢增加。所以呢哎，女士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吃红枣哦。再有一个呢，冬季食枣的好处是膳食纤维充足，促进排便的情况。冬季饮水量还有活动量呢是比其他的季节要低的，所以呢我们更容易啊出现便秘等等的问题。每100克的干枣呢含 6.2 克的膳食纤维，是典型的高纤维低脂肪的食物，可以呢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促进排便。 这里有没有听到呢？促进排便，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听众家人呢，一定要吃这个枣子啦。好的，那再说第四个，就是呢，枣子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微量元素丰富，提升抵抗力啊。枣子呢，富含氨基酸、有机酸、胡萝卜素、B 族的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都是些好的东西。这些的营养物质呢，在维持人体健康、抵抗疾病方面呢，起到重要的作用。以上呢四个就是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推荐您吃冬季的枣子。那么这个吃枣子很多的好处，不过呢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吃枣子养生呢有四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呢一般人呢就喜欢呢拿枣子呢当零食，我也是的。我有一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吃一些甜甜的东西，那么常吃糖果啊巧克力又不好，那么就当然是吃一些天然的，那我就选了枣子。于是呢那会儿可能一边在写稿子，或者是呢一边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呢，就拿一小碗的枣子呢我就嗑起来了。不过呢哎，好像呢我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今天呢我来补充知识之外呢哎，您也来听听看，事实上呢早吃多了或者是食用方式不对呢，反而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那枣子的量呢是多少呢？枣一次不宜吃太多，每天最多3到5颗。大枣，因为这个枣子呢有尺寸的嘛，大枣不超过3颗，小枣不超过5颗。哎呀，看来以前吃错了，都超量了。还有啊，这个吃枣子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不同的食材。最好呢就和小米啊、燕麦或者是大米、荞麦、芸豆、山药等等的呢搭配起来，五谷杂粮嘛。在中医呢就认为啊，谷物类呢能够健脾养胃，大枣呢跟这个谷物类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减轻滋腻性，就是解腻啦。比如呢这个八宝粥啊，就是很好的补益脾胃的食疗方啊。其中的莲子、扁豆、百合还有呢薏米等等呢，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上品，可以健脾运湿，抵消大枣的滋腻，还有呢让我们的胃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的问题。还有呢这个大枣其实除了可以这样吃，就这样吃以外呢，也可以将大枣呢用武火炒至外皮焦黑，这个枣子呢炒起来可以缓和大枣的滋腻，增强补益的作用。那枣子呢热吃啊，还有呢可以放在茶饮的当中。那这里呢要介绍的这款茶饮呢是姜枣茶，取大枣3颗、生姜3片一起呢用开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了。这个茶呢早上饮用呢是最好的，可以呢振奋阳气，补益脾胃。这个冬天吃枣是不是很多好处呢？但也有注意的地方哦。现在啊，如果您的手边就有枣子的话，待会儿拿出3到5颗呢，边听节目边嚼起来吧。不过现在呢，我们先专心的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8篇19到29节，
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顺利。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们要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直牵到坛脚。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我的神啊，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恩门打开，伴随着歌唱和欢呼，游行的队伍来到了耶和华的殿。诗人呼求看门者给他开一门，他要进去称谢耶和华。但是看门的人却宣告说，耶和华的门唯有一人才能进去。这一条件看似简单，却是将所有的人都拦在了门外。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任何人配得义人的称号，配进耶和华的门。世人在此没有尝试自证其词，他反而称谢主，因为他知道他并非靠着自己的义来叩开义门，乃是靠着耶和华所施行的救恩。那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已经将它安置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当他被匠人们钉在十字架上，低下他的头颅，他们以为夺走了他生命的气息，却不想随着地大震动，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竟然用他的身体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所有心中天良的亏欠被撒去的罪人都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恩门打开，我们这些根本不配进入义门的罪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你的独生爱子，使我们这些本该在罪中灭亡的人有机会在基督耶稣里与你和好。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这一切，全都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做了挽回祭，使我们靠赖你的恩典，借着信心得以脱离罪的辖制，在你面前被称为义，并且得着永恒的生命。主啊，愿你的慈爱和恩惠常常眷顾我们，使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得以脱离取死的身体，就让我们能够全然为你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你的圣洁，你的荣耀，使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成为这世界上的光和盐，使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望爱我。 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
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4，生日记三。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在我生日之后的第三天，我应邀为一个癌症病人的网上关怀小组讲道。这个小组的成员主要是癌症患者和照顾者，有一些癌症康复者病好了以后仍然留在信仰小组里陪伴同路人，给他们分享经验，安慰鼓励。组员里面更多的是仍然在求医的病人，也有病人的家属。有些家属的癌症亲人虽然已经离世了，但是他们仍然留在群里，与病患者和陪伴者同行，兼顾他们的信仰，减轻他们的忧伤。小组开始以前，他们一般会分享自己的病情，大家分享求医和护理的经验。让我惊喜的是，他们生活的焦点除了患病求医、照顾病患家人以外，有些成员的信仰生命也很坚强，有些甚至会在教会分享病患中的见证呢。当天我给他们分享的信息取自马太福音11章，施洗约翰在监牢里苦等弥赛亚，感到疑惑的时候，派门徒询问耶稣是不是他所传扬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弥赛亚。耶稣为了加强约翰的信心，给约翰称赞和肯定。我分享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对应病患中的弟兄姊妹和家人们的状况。当天小组当中，包括作为病人的我，都有苦等的共同经历，例如等待复诊见医生，等领取药物，等检查身体，等待检查的报告，每次到医院几乎消耗了一整天，加上等做手术、等待康复，这些过程的感觉真的不好受。我在信息里结合自己病患的心路历程，向他们分享自己在体能衰退之中的心理挣扎。我也会质问上帝，我已经坐上轮椅，戴上脚托，用上助行架了，这状况跟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都够共通的语言了吧？要宣讲相见共荣的理念还不够说服力吗？难道要衰退到不能自理才够吗？我向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些等待上帝减慢我的衰退的心理挣扎，为的是与病患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深同感受。他们最大的困境当然是病患，或者因着病患而来在工作、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位姊妹在我讲到之前说到自己在等待癌指数化验结果的心情，就是希望自己的癌指数就算不下降，也希望可以平静下来，不要再高升。讲到完结之前，我向他们分享一个经历。我有一次在半夜上厕所，走得很无力，又怕跌倒，我心里想， 如此衰退下去怎么办呢？我的心不禁忧伤。但是当我挣扎着上完了厕所，回到床上，心中想起一首诗歌，恩典够用。歌词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要相信不论明天将如何，他恩典一定够用。于是我平安的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病患成了不可逆转的日常。我可以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做运动，减慢衰退。而我的状况，我只好用信心交托给主，相信他的恩典够用。我借着一个经历鼓励弟兄姊妹们，面对病患尽己所能照顾好自己，接受治疗。至于病情如何的发展，愿我们凭信心交托给爱我们的主，施恩的主，相信他的恩典够用，他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担子。因着我们的病患共同语，弟兄姊妹听着信息都感到苦苦相通，很有同感。讲道完了以后，弟兄姊妹回应我的信息，也分享他们病患的心情和生活日常。有一位姊妹，就是即将要分享病患中的生命见证的那一位姊妹说，如果我不是患病了，相信我也不会有机会向人们见证上帝的恩典呢。我回应他说，是的，所以病患残疾也是一种陶造呢。有一位弟兄说，虽然我病了，但是我也会把握机会向所遇上的人分享生命的可贵，向他们分享我的生命盼望主耶稣呢。我回答他说，棒极了，病患当中如果我们带着使命去活，可以帮助我们从苦难转移视线，活得有动力，病情也会减轻呢。其中有一位姊妹分享说，祝林传道，我等了整整一年了，以后你可以多来我们当中向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吗？平常我也会聆听你的生命见证，你的声音真的让人听起来感到很安慰呀。我回答姊妹说，上帝没有给我强壮的身体，但是原来他给了我一把让人听起来觉得舒服安慰的声音，这就是恩典够用的意思呀。
每一次跌倒站起来更刚强，每脚步走得更有力量，要相信不论明天将如何，他恩典一定够用。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恰到好处呢。有一位弟兄想邀请我的传道人说，谢谢你邀请到这么一位有分量的传道人向我们讲道啊。我笑着说，我四处向人们夸耀的是上帝在一个软弱者身上大有分量的恩典呢。当他们知道我刚过了生日的时候，有人建议一起在网上给我唱一首生日歌，我忍不住把他们每个人在网上的面貌和歌声拍摄成为短片，传给他们重温。那天癌症病人关怀小组的网上聚会就在生日的歌声和祝福之下结束了，而我衷心地感恩自己的受造、出生、 甚至是残疾病患的陶造，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极其的奇妙可畏。诗篇139篇13-14节，诗人说，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病患软弱加重了我们生活的艰难和重担，有时候会否对于自己的生命感到无奈，失去生气和动力呢？但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而且有他在我们生命里奇妙的计划和旨意。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认得出来吗？并且他会给我们量身定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自己的状况里活出他创造的我们独特的价值。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恩典以前，你爱永不变，都为从前一天心思一天，因你是我天赋，看我为宝贵。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新一年愿你细查上帝对你生命的独特创造，量身定造的恩典，活得积极喜乐有盼望，活现上帝在你身上独特的旨意和价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可畏，你先认识我，在我认识人间一些。
你爱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林传道的分享啊，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呢是来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留言。祝林传道生日记的第三篇，一如既往的呢听到祝林传道服侍的所见所闻还有他的感受。他说到呢有一句啊，上帝没有给我强壮的身体，但是原来上帝给了他一把让人听起来觉得舒服安慰的声音，这就是恩典够用的意思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恰到好处。我每一次呢听到祝林传道的录音呢，哎，我说的是呢这个我收到祝林传道的录音而还没有经过后制的这个声音呢，我听到他这样的分享心里呢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呢经过历练的声音，就是呢让人平静的声音，真正的用声音呢就能够拥抱人的这样的神呢，他就是要使用祝林传道的这把声音呢作为安慰人的桥梁啊。当然呢在我们拐杖笔记的分享就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提到自己在困苦逼迫和急难当中反而能够喜乐，这听起来很反常啊，因为呢我们一般不会把磨难和艰辛还有跟力量或者呢是喜乐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呢是这个社会啊，常常呢就是呢推崇那些身体强壮意志坚定才华出众的人，觉得呢他们才是值得赞赏的一群。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神的做事方式跟人不一样，他不一定挑选最有能力最有天赋的人，反而呢是喜欢使用那些软弱谦卑的人，因为当我们靠着自己的优势或者是才华的时候呢，往往会阻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又或者呢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很可以很厉害，于是呢就骄傲自满。可是当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够倚靠神的时候呢，神的力量就能够完全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能说自己在苦难当中喜乐，因为正是在那些的艰难的时刻，最艰难的时刻，他深深的体会到神成为他的力量和安慰。神常常透过困境呢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加真实的来依靠他。事实上保罗呢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也没有呢特别的一个写作的天赋，但是神却在他的软弱中彰显大能，让他所写的书信呢是充满力量的，甚至呢也成为了圣经的一部分。透过保罗的不足，神完成了保罗单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当我们焦虑、软弱或者是陷入困难的时候，神渴望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愿意与他保持关系，依靠他的力量，他就会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并且呢，应许在困境的当中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亲爱的无信家人，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困难，也许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但是请记住，你的所造是奇妙可畏的，你的人生仍然有神的计划，相信你可以活出神给你独特的美好。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牛姊妹你好。
你好，温华老师。
哎，你好，有一些日子没听到你的声音啊。那这些日子你可好啊？
年龄大了，我这个年龄，天天靠耶稣媳妇，靠神活着吧。靠神。
您今年多大？你说你年龄大了，今年多大呢？
87岁。
87岁啊！但是我听你的声音还很有活力耶。
87岁不是87岁
哦，80虚岁，声音听起来也是很年轻啊，很有活力啊。那代表你的身体状况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也行，也没有别的啥病，就是肾和气喘啊，那个动物的身体让一些，就肾方面吧。
现在冬天呢，这个天气变化，特别是这几年天气的变化是很奇怪的，所以呢你要特别呢保护好自己，那要戴帽子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热量呢很容易从我们的头呢散发出去的，那所以戴帽子，然后呢脚一定要穿厚袜子。你在北方生活呢，我想这些呢不用我多说啊，但是我就是唠叨几句告诉你啊，好好的做好保暖。还有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挂号我们的林医师啊，问问他冬天呢像你这样身体比较弱一点的，又有一点年纪了，那怎么样呢做好保养养生的，那么我想林医师应该会给你一些的建议。就像呢我的气不够啊，以前常常讲没几句话呢就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了，那声音也没有这么结实，那后来呢李医师呢就给我一些建议，那我就真的按照他的建议呢就去做了，那现在我就觉得我的气比较足了。你听我现在讲话的声音是不是比较有力气呢？我是做什么呢？他就是告诉我我可以去买黄芪，那每天呢就泡黄芪水喝，当开水喝，当茶饮。然后呢我自己呢因为常常用喉咙开声说话嘛，嗓子，所以我又加了陈皮。然后呢因为我很容易上火，黄芪是比较补的，所以我自己又加了花旗参。那我就问了李医师可不可以这样呢，他说很好。那我这样喝呢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我就发现呢我的气上来了，我也发现呢自己的嗓子呢没有以前呢就是一到秋冬就整天都是沙哑的，现在呢除了早上时间还有一点痰，你看我过了早上时间现在呢嗓子就比较轻了。所以呢建议你你可以呢挂号李医师，问问李医师我身体比较弱，那么秋冬如何保养，好不好？
我也听你跟那个李医师那两个讲话，礼拜天晚上我就听。
你有听啊？
我现在也喝着，我说是我也喝着黄芪当着姜，有时候当枣。
哦，你有喝黄芪加姜啊？那会不会太燥了？
那我都是我好怕冷。
哦，你怕冷？
那个昨天有点累，下午有点累，儿子拉着我到了那个中医那里，找了几副中药，他给老婆请他老伴去给我拿去了，就这样。
我知道你们那个地方这几天好冷啊，因为我看到有听众家人说冷啊冷啊，早上起来直打哆嗦啊，所以好好保护自己。你们家里有没有暖气啊？
有，但是那个四楼上有暖气啊，那屋里暖和。
有暖气就好。那你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想说什么呢？
想不过讲讲我和我这信了这年数我轻松已经听了咱电台话20多年了，我刚信的时候我就上收音机听，这个林浩就跟我说的。现在儿子买了今年那个手机，我自己到墙上下上今天一下听不着，当时收音机。现在我当时就听到这个， 下井下穷的，今年后年了也。
嗯。
以前我跟刘嘉英，我跟老师，我打电话跟刘嘉英挺熟悉，后来我走了电视台了。
嗯。
我打饭，刘嘉英老师他老会喝上人。
嗯。
他说：“你找我给你找个人找，三人传我这个弟兄，他就给我发过来，我就请了那个电视台。”
嗯，
我写的那个厂，我这个地方，我有啥事儿都请知道，我找他，他帮很大忙。
那也就是说呢，之前你是用收音机听了节目，对不对？那么应该是听了很多年了，上20年吧，对不对？那现在呢，孩子给你买了手机。那你透过手机天天都在听电台的节目，特别是有早上的线上今天，是不是啊？
嗯嗯，困不着了也听，不管什么事我咋的，我还没说这个眼睛真的我也动不了摸了。
很好啊，就特别是冬天呢少一点外出啊，但是在家里也要动一动啊，要走动一下啊，千万不要一直窝在这个沙发里或者床上，要做少少的运动吧，伸伸你的懒腰，然后呢就在屋里有暖气听着节目，哇，我觉得人间最大的享受之一啊。
嗯，就是
就是
到放大镜看看声音，看看剧情，琢磨琢磨声音，心里话语。
我想问你，你家里除了你是信主的，你的老伴儿还有孩子们都信耶稣吗？
我大孙子信，大孙子他有两个儿子，
大孙子啊，
大孙子他两个重孙，哎信，他媳妇他没信。出生人大的8岁，小的6岁，他是他
高考，没关系，那只是关心一下你的家庭状况，没关系，就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透过祷告成为他们的守望者，那还有就是你对他们的爱啊。有的时候呢，福音不一定要用口讲，而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他们感受到你的关心。关系建立起来了，哎，在有一些时候求神给你智慧，那么就说一点福音信息，慢慢慢慢的他们的心就会被软化了，那么神的时间到了，他们就会接受主耶稣的。
我大女儿也快6岁了，我6岁了，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女，也都信，他那小孩都信。我二女儿，她三口人也信。二女儿在东营里。她孙子在青岛。那个孩子们信，我相信他们信，也是我的高兴。
是很好啊。
我给我儿子也说了。我说你信了耶稣，比给我钱还强，不给钱你信耶稣，我是很高兴。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的家呢真的是因你而蒙福，那我觉得很重要的，那所以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孩子信呢，可能呢例如你的儿子不信，但是呢孙子信，也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透过小朋友影响了父母啊，有的时候是父母带孩子回教会信耶稣，但也有时候呢是孩子去教会，或者孩子信耶稣，经过爷爷奶奶或者是姥爷姥姥信耶稣，然后呢孩子呢就把信仰呢转回去给他们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工作，但是我们就继续的仰望啊，很羡慕啊，因为至少你的家有你的后代啊，有信耶稣的，对不对？所以很好。
在你眼里我受到完美，你看着我眼神尽是喜悦，恩典抚平我每个羞愧，你从不对我失望，爱我爱到
深爱着我，为我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天父你爱我，创世界已爱着我，我不再是孤儿，我有爱我的天父。
还有一个事情我又忘了，那个我那个发昏迷去了，他那个胆结石糟糕，胆结石疗程住院。
哦，大女婿
他有胆结石。
哦，有胆结石，
在医院看着的。
哦，现在在医院。
头些时候不能吃饭，现在能吃饭了，头些是光喝一点，不敢吃饭，不敢吃馒头。那天肠胃之后和一些那个穿药，他的那个地方都干净，就是他是胆结石，不是肝病。
之前还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吃一些硬的，现在都能够吃了。
对对，
他信耶稣了没有？大女婿
信了，
信了。
好，
那我们最后就为这个大女婿来祷告。他姓什么？
他姓刘。
刘是吗？刘，好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跟刘姊妹透过电话有认识。主啊，你知道他也挂心他的大女婿刘弟兄，他因为胆结石住医院了。姊妹说感谢神，不是肝的问题，是胆，但是我们知道胆结石也是很疼痛的。谢谢你缓解他的疼痛，也谢谢你让他之前不能够吃一些硬的食物，可能就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营养，但是经过治疗，现在他可以吃一些东西了，就求你透过食物的营养使他的身体有恢复的能力，也求你使他经过治疗让他那个结石能够被打碎，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以至于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起来，也求你让他在这个疾病的期间他能够经历到以马内利，你与他同在，他心中就有平安，他就不忧愁不恐慌。谢谢你，求你看顾刘姊妹的家庭，让她有许多的后代围绕在她的身旁，这些后代当中也有信耶稣的。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使用刘姊妹，也使用信耶稣的这些孩子们，好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在家人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影响其他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在你眼里我受造完美，你看着我眼神尽是喜悦，恩典丰溢我每个羞愧，你从不对我失望，爱我爱到底，天父你爱我，深深爱着我，为我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天父你创世界已爱着我，我不再是孤儿，我有爱我的天父，天父你爱我，深深爱着我，为我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天父你爱我，创世界是孤儿，我有爱我的天赋，所以我要奔向你，让你爱来触摸我，你呼唤我，我的灵魂苏醒，所以我要奔向你，让你爱来拥抱我，浪子回头，永远住在你的家，所以我要奔向你。
回头，永远住在你的家。天父，你爱我，深深爱着我，为我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天父，你爱我，创世界爱着我，我不再是孤儿，我有爱我的天父。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那
我们今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喽，好吗？
好。
对，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呀、啊。
嗯，
好的。
没事。
嗯，好，再见。
嗯，再见。
好，再见。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我不再是孤儿，我有爱我的天父。
所以我要奔向你，让你爱来拥抱我，浪子回头，永远住在你的家。浪子回头，我要住在你的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要联系我们无限飞行号，当然可以像刘姊妹一样呢，透过我们的关怀热线之外，还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电邮呢，还有留言板，我们的节目留言板呢，跟我们及时的来互动。还记得呢我们说到吃枣子有很多的好处吗？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听节目的期间有没有吃到枣子了呢？3到5颗就好了哦。枣真的是个好东西，不妨呢今年年货多进点枣子，过年和亲朋好友一起吃枣养生吧。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会啦，我们明天再见。
上帝